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婚姻关系。在上一课我们谈到生孩子是神的祝福，但是事情不总是那么简单，爱情和婚姻往往不一定会顺理成章地走向怀孕那一步。所以这一课我们来谈谈不孕不育的话题，我们生不了孩子怎么办。在开始谈论这个话题之前呢，我想确保我们务必要有合一的态度，不要无视不育之人的境况，用不近人情的态度来看这个话题，而是当我们想到那些为生育而努力的人的时候，我们应该怀着钦佩之情来看待他们个人所经历的艰难和挑战。我们在这里的讲论既无法面面俱到，也不能事无巨细什么都讲，但是我希望这可以成为一个起点，来帮助我们去思考这个问题。因此如果你有更多的问题，欢迎你透过邮件与我们联系，不要拘束。我们首先来看看关于不孕不育圣经的原则。在圣经中追溯生养孩子的源头会对我们很有帮助。从创世纪第一章开始，神命令我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神的心意是透过反照他荣耀的人类，把他的荣耀在整个世界中彰显出来。所以亚当和夏娃要生孩子，遍满这地。然而他们犯了罪，结果是生孩子被咒诅。神对女人说得更清楚，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生孩子变得很困难，这是每一个母亲都可以作证的。同时受造世界本身也遭受挫折，不孕不育甚至从一开始就发生了。不孕是对神儿女的试炼。在撒母耳记上我们读到哈拿因为不能生育而痛苦哭泣不吃饭，并且丈夫的另一个妻子还嘲笑他。神的子民有两种方式来处理不孕不育，一种呢是不信靠神，用犯罪的方式，例如亚伯拉罕与撒拉结婚却跟夏甲有了孩子。因为雅各和拉结不能生孩子，拉结就把他的婢女给雅各做妾。在以色列的历史上，以色列人还给那个生育女神亚瑟拉献祭，这是第一种处理方式。那第二种处理方法是依靠神，呼求神。创世纪25:21说，以撒因他妻子不生育，就为他祈求耶和华，耶和华应允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以撒没有随从当地人敬拜他们的生育偶像，或者通过纳妾来求得亲生子嗣，而是向神祷告祈求，神应许了他的祷告。接着耶稣来了，耶稣澄清了神的家的概念，这不是某种血缘关系，而是属灵的关系。正如他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告诉尼哥底母说，他必须重生。神如何在全世界得着荣耀呢？是通过相信耶稣并在灵里重生的人。 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从最终悔改并相信他的人付上了代价，强调了信仰大家庭的重要性。这并不是看低亲生的孩子，耶稣当然欢迎小孩子来到他面前并且爱他们，然而神对他的子民有更大的呼召，他们蒙召相信他。不仅如此，他们应该生养属灵的儿女去传扬福音。因此，当我们思考不育的问题时，我们不要忘记整本圣经的主线。神的心意首先是要得着荣耀，因此我们所有的思考都应该在这个指导原则之下进行。比方说，生孩子是件好事，但却不是我们不惜一切代价去追求的终极目标。我们首先要思考如何荣耀神。我们的身份与所有在基督里的人是一样的，最终都是神的儿女。记住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的身份最终不是由那些次要的东西来决定的，比方说性别、种族或者是否有孩子等等。不管你是否有孩子，你在基督里都是完全的。因此，在任何关于不孕话题的讨论中，我们都应该坚持圣经的原则。那以下就是我们总结的两大原则。第一，生命始于受孕。圣经上有很多章节都提到生命始于受孕，比方说诗篇139篇说，我的肺腑是你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复辟我，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既然生命始于受孕，我们也知道我们不应该谋杀，因此从受孕一直到死亡的所有生命阶段，我们都要保护生命，更不能杀害生命。这是第一个原则。那第二个原则就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的婚姻是圣经命定的生育孩子的唯一关系。正如创世纪第二章所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婚姻是神所命定的男人和女人之间的特殊关系，唯独在这个关系下才能生育孩子。婚姻和生孩子的联系在马拉基书2:15上写得非常清楚。当神谴责以色列人离婚现象泛滥而不生育孩子的时候，他说道，虽然神有您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因此在婚姻和生孩子之间有神所命定的联系。然而正如我们已经讨论过的，夫妻可能会受到不孕不育的困扰，造成不孕症呢，原因可能有很多，有与男性有关的医学问题，与女性有关的医学问题，以及其他有时候医学也无法解释的原因等等。到这个时候，夫妻可能会去医院寻求辅助生殖技术，这是一个复杂的话题。针对不同的人，医生建议的治疗方法也会有所不同。如果是妻子的问题，最初的阶段可能是荷尔蒙疗法，这意味着她可能需要服用一些药物或者定期注射一些特殊的激素。如果是丈夫的问题，也会有针对男性的治疗。另一种方法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试管婴儿。如你所见，这个问题很快就变得相当复杂起来。我通常用丈夫和妻子这个称呼，但你可以看到这项技术很容易就能打破合乎圣经的婚姻与生育之间的联系。那么我们对辅助生殖技术应该持怎样的观点呢？根据刚刚所说的两个圣经原则，我们可以给出以下四个观点供你参考。那第一个观点，任何生育治疗都应该保留父母和孩子的血缘关系。 目前在社会上，如果一对夫妻发现一方或双方都不生育，他们可以寻找其他人捐献精子或卵子，而这是不符合圣经的。正如前面所提到的，我们相信根据圣经，婚姻是生育孩子的唯一渠道，把别人的基因带入婚姻当中，就破坏了父母和孩子的血缘关系。神是要在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的婚姻中得着荣耀。如果一方不能生育，这不仅是个人的问题，也是夫妻两人要共同面对的处境。第二，不应该做涉及杀死胚胎的生殖治疗。这种情况很有可能会发生，比如说在多个胚胎受孕期间，医生可能会终止一个或多个胚胎的发育。我们认为任何对胚胎的肆意破坏，就像堕胎，与杀死孩子是一样的，这明显违背了神的诫命。第三，任何生殖治疗都不应该涉及胚胎冷冻。你可能还记得我们之前说过，医生经常鼓励夫妻一次培育更多的胚胎，因此冷冻胚胎是一个相当标准的程序。传统教会认为胚胎不应该被冷冻，因为生命受造就是要孕育出生，让生命停止发育还欺骗自己说神造它就是如此，这种行为剥夺了人类的尊严和对任何生命状态都本该有的尊重。冷冻胚胎与圣经相违背。提摩太前书第五章八节，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然而把胚胎冷冻这种做法，非但不是看顾他们，反而是在利用他们。那第四个观点，任何生殖治疗都必须努力保存生命。具体来说，做培育胚胎的夫妇有道德义务给胚胎提供出生的机会。我们相信任何一个胚胎都是生命，因此都应该诞生。与任何类似的问题一样，这个问题可能并非简单，我们很乐意帮助大家思考如何在这方面最好的遵行圣经。这是个相当艰难的处境，考虑到这些是有关生死的问题，我们认为重要的是你不能把你的决定看成仅仅是你的私人问题，而是要邀请其他人参与其中。通常情况下，与不孕症征战让人感到非常的孤立无援，但是你肯定不是孤独一人。如果你已经在使用这些生殖技术，而且没有遵循我们所列出的原则，那么该怎么办呢？我们现在并不是想在这里给某人定罪，而是要讨论圣经的原则。如果你有什么要悔改的，那就赞美神，我们已经得蒙拯救，我们的救主已经担当了我们的罪。如果你还有可能在未来的决定上忠心遵行圣经的原则，那么我们一起祷告，求神帮助你好遵行圣经的原则。夫妻可以考虑的另一个选择是收养。收养不仅仅是被不孕所困扰的夫妻的选择，因为任何家庭，包括有孩子的家庭，都可以去参与收养这一美好的事工。但这的确是夫妻处理不孕加添家庭成员的一种方式。虽然收养是另一个大话题，但这里我们可以讲一些背景和参考因素。收养是把一个与你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带进你的家庭，把他当作你的亲生孩子来抚养长大。在圣经中有一个美好的对比，表明神在基督里是如何爱我们。虽然我们生来就是神的敌人，但因着他的爱，他收养了我们。在以弗所书一章五节，保罗写道，神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 巴克在他的书《认识神》当中有一个关于收养的精彩章节，他说，收养是我们基督徒可以享受的最高特权，称义是基础，然而因着收养，神把我们带进他的家。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读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段落，比如说在希伯来书2:11，耶稣并不羞于叫我们兄弟，以及罗马书8:16-17，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当我们考虑收养的时候，有几个问题需要牢记在心。首先呢，就是你的动机，收养的动机应该是出于对孩子的爱。我们很容易有英雄情节，认为收养孩子是在挽救一个孩子，但是这种英雄情节并不能持续太久，最终你需要爱这个孩子，视如己出，而不是作为一个项目来对待。其次就是血缘的纽带，我们有能力爱一个与我们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吗？答案是肯定的。这个问题经常会使夫妻在收养的事情上退缩，但是最好能把这个问题敞开来谈，从而来学习辨识一个东西虽然有诸多好处，但却不能把它偶像化。收养孩子的手续相当的繁琐，有时候社会工作者和社会机构还会给基督徒领养设置障碍，花费也可能会比较昂贵，但是收养孩子却并非不可行。如果你想领养孩子，在你考虑选择这条道路的时候，我们很乐意为你祷告。最后，我们有一些问题需要思考。当我们思考不孕症的时候，我们也要认识到神的主权和他在万事当中的美善。他在我们出生之前就认识了我们，他知道什么对我们是最好的，他叫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他的人得益处。不孕症的确很困难，然而正是在这件事上，神呼召我们来相信他和他的旨意。我为所有的人祷告，让我们能够满怀盼望和永恒的期待来看待这个话题。毕竟在天堂里不会有生孩子的事情。一方面，耶稣在马可福音12说，男人和女人之间不娶也不嫁，因此不会有新生婴儿。但更重要的是，神将在全世界被荣耀，因为各族各方的人都围绕在他的宝座前敬拜他。神希望在全世界得荣耀的愿望必将实现，我们会对他的计划感到惊奇，尽管其中有挫折，但终会成就。因此我们可以满怀盼望，我们所经历的痛苦是真实的，但是赞美神，他将会为了自己的荣耀和我们的益处来使用这些痛苦的经历。
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城主学堂，让我们一起学习神的话语，操练生命，不断成长。
你的话连进我生命，活出你旨意。
欢迎回来，这里是城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罗喜乐。
那今天在婚姻关系的第12讲，我们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我们也知道很多人会被不孕和不育困扰，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从基督徒的角度来看待基督徒夫妻生不了孩子怎么办。那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探讨了不孕不育的圣经原则，包括一些可能的方案。听了今天这一课之后，在我们的教会生活、属灵生活当中，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该怎么去面对呢？尤其是身边的朋友。
首先我觉得就是在面对这样子一个不孕不育这件事情的现在是越来越多了，反映出来我们所生存的环境越来越糟糕，就是我们大家需要去正视这样一个现实。基督徒在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首先要意识到这是一个信心的考验。这个时候就真的在看我们的信心去到哪里，我们到底是要继续依靠神呢，还是依靠我们人的能力呢？
对
对，在这个课里面他最后其实有一个提醒嘛，当我们思考不孕症的时候，我们要认识到神的主权和他在万事中的美善。他在我们出生前就认识我们，他知道什么对我们是最好的，他叫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他的人得益处。是的，就是当我们认识到神给我们的安排是最好的时候，其实当我们再去面对不孕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不会感到非常的焦虑啊、难过啊等等，这是一点的。
这不是说我不孕不育就要接受说这是神给我的最好的安排。如果我们身边有这样的弟兄姊妹，你对他讲你不孕不育这是神有他的美意，
当然我不会这样跟他讲的，
可能就会让别人会觉得你太不理解我，你太不懂得我的难处了。
对对对，但不能这样跟有这个问题的夫妻们沟通，不适合的。就是我是从一个刚你有讲到信心嘛，就是我们应该把信心放在神的身上。对，
其实呢人类在面对生不了孩子这件事情呢，他说有两种处理方式，一种是不信靠神。就是比如说雅各包括亚伯拉罕他们都有类似的处理方式，但是呢也有信靠神的方式，就是以撒他向神祈求。今天呢我们面对不生孩子这件事情，我们会有很多的处理方式，因为人类包括医疗和科学发展到现在呢，我们很容易不去信靠神，而首先选择采用医疗的方式，仿佛我有了孩子我就有了盼望一样。其实他是想带领我们梳理这件事情，就是你是怎么看待孩子这件事情。
我觉得张凡刚刚讲到一个，就是让人感觉到很多人拼命的通过一些医学的手段来要孩子这件事，是因为觉得人生如果没有孩子是不圆满
不完整。
不完整。这当然是其中一个原因，但是我也知道身边的有很多包括弟兄姐妹，他们希望能有一个孩子，可能也是各种各样的原因，不单纯说我是因为人生不完整我才要孩子的，他有很多的原因。首先呢，我觉得当神把这个你特别想要孩子这个意愿放在人的心里，我觉得这是好的，这是符合上帝创造的一个逻辑的。因为他要求他创造的人就让人生养众多嘛。所以喜欢孩子想要孩子本身是没有错的，但是对于基督徒来讲，我们今天面对一个最大的挑战，就是医学技术发达到今天可以用人工的办法来去制造孩子，当这个制造孩子也是从人身上去拿到这个生命最基本的一些元素，你才能够制造出来。人是没有办法制造从无到有的。那这个时候可能对我们来讲一个最大的争议就是医学技术它本来也是上帝给人的智慧，那既然是上帝给人的智慧，为什么我们不能通过医学的方式来解决这个不孕不育呢？你看到没有，这个问题提出来的时候确实给到很多的弟兄姊妹有很大的困惑。觉得你这个问题提出来是很有逻辑的呀，但是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医学发达确实很好，它可以解决我们不孕不育，但是它也可以杀人，比如说堕胎。这也是医学技术的发达导致的，对吧？所以呢我们不能从医学发达我们可以使用这个技术了那它就是合理的，不一定说存在就是合理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真的要考虑清楚，我们基督徒面对这件事情它到底符不符合神的心意。那今天这个课程里面他讲得很清楚，有一些东西确实是不符合神的心意的。你比如说去代孕，就是这个孩子他是从其他的母体当中出来的，不是从这个婴儿的 母亲的怀里出来的，
嗯，
这就是不符合神的心意啊，
就是有他的所谓的生母还有生物学的母亲，
对，
就是非常的复杂了，
对，会引起一些伦理上的问题吧，其实当然这个问题也有很多争议的，就是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觉得很多人他对于试管婴儿啊，因为他是在用那个卵子跟精子结合在试管里面让他受精嘛，他可能是一个细胞，就是它其实是很细很细，就是0.1毫米，用人的眼睛是几乎看不到，然后要用显微镜才可以看到，然后呢很多时候可能没有把它当作成一条
生命
来看待，所以呢在做试管婴儿的时候呢，他可能会把一些他认为比较质量不太好的啊，对，会淘汰处理掉，然后把一些质量好的保存冷冻起来，就是我感觉他没有把它当成一条比较活生生的生命来看待。今天这一课的时候呢，其实就提醒我们应当把它当成一条生命来看待，然后尊重他们，这是给我最大的一个提醒跟收获吧。我觉得很多时候可能在我们在考虑用这些技术来辅助我们生育的时候，我们要就是把整个过程了解清楚，才谨慎的去决定应该要怎么去做，怎么样去决定，而不是比较糊里糊涂的。
是，
所以透过今天所讲的这个原则呢，我个人觉得啊，就是当你要采取这个辅助生殖的医疗技术来得着这个孩子，最低限度就是通过试管婴儿，他一定要是夫妻二人的精子和卵子的结合，并且最低限度他要是这个婴儿的母亲他的子宫里孕育出来的，而不是找别人代孕，或者说找其他人的精子或找其他人的卵子，这样子结合，就是完全的保存父母的
这个血缘关系，
对，保存父母的血缘关系，这才是最基本最基本的底线。
当然唐曼所说的这件事情呢还是不是很难，但是现在比较困难的就是类似于刚才喜乐所说的，
那对
这种方式是就是在基督教伦理学里面非常难以接受的。
假如说这个都难以接受的话，那我就觉得这个试管婴儿就一点都不可取了，因为你要经过试管婴儿在医疗的那个手段上，比如说他去提取这个精子和卵子，他一次性提取的肯定是很多的，
对，
你势必会导致有些精子和卵子是要被弃置不能用的，甚至培养出来这个胚胎如果是不好，医生判定它不好，也会让它终止的。
对，
那其实呢今天我们这个课程里面呢并没有说这项技术一定不可采纳，但是它给了我们非常多符合圣经的建议，
对，
就是说你如果真的想采用这个方案，那么有一些圣经的原则你要去参考。所以盼望我们的弟兄姐妹听了这一课之后有什么样的疑问，有什么样的心得，可以来信跟我们分享，我们一起来探讨，盼望我们的人生每一步都走在合神心意的道路上。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罗喜乐，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哦，爱我的主耶稣，你是背负我重担的主，带我走出困境忧愁，使我信心更稳固。哦，爱我的主耶稣，你是我的心永久满足，十字架路上你牵我手，带我进入